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4月21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呢，我们是复活节，在欧洲和香港他们都在休市哈，但是美国呢，咱在周五的耶稣受难日的时候关市，然后今天呢，美国市场正式开市。但今天的美国的市场呢，则是一个卖美国的趋势不断的在延伸。今天的市场的紧张的情绪，包括川普的一些帖子哈，那直接呢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卖压。那关税战呢还仍然继续在打，所以呢这些不确定的情绪哈，直接导致了美股今天抛售呢席卷了整个哈上午的这个市场。根据 FiSide 的数据呢，能够显示在标普500指数当中，只有少数的股票在近期的交易当中是上涨的，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成分哈，全部是下跌的。标普500指数所有的板块均下跌了至少 1.5%。 今天的道琼指数暴跌了近1000点，这样的一个 跌的幅度啊，创下了1932年以来最差的四月份的表现。今天的美元和对欧元和其他的主要货币哈，美元都是下走的，也创下了多年以来呢美元的指数的最低的这个位置。长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又开始攀升，而黄金今天呢再次飙升，创下新的历史记录。主要是在星期五，包括呢今天啊，川普呢继续发帖子，直接呢就点名 Powell。 我在上周我就在讲哈， Powell 讲这话就川普一定会骂他，一点都不奇怪哈。那他就把他叫做迟到先生等等。那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呢，他发文要求呢再次降低利率，说呢成本正在下降，经济呢可能会放缓，除非呢迟到先生哈能够 Mr. Late， 他说 Mr. Late， 这个川普是特别会给别人起外号哈，他管这个Joe Biden 呢叫做 Sleeping 啊，就瞌睡 Joe。那现在呢他又把这个 Powell 呢叫做迟到先生，说这个大输家立即呢应该降低利率啊。今天的这个呢就引起了市场的一片焦虑之声，就担心了你是不是威胁联储的独立性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现在呢华尔街和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媒体了都在说，川普如果撤销Powell 的话呢可能造成这个那个那这个波动哈。总而言之，今天呢这也确实是加重了本来关税就不稳定的加重了市场的这样一个情绪。然后还有一些呢来自于经济数据哈，那显示呢本月对美国的出口呢是大幅的下降，这些呢都加注了今天的这个卖压。那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也是最大的，跌幅呢大概来到了 2.6% 哈，盘中的时候纳指呢一度跌到了 3% 哈，那真的是跌幅是非常之大。道琼呢今天大跌了971.82点，跌幅 2.48%， 收报 39,142.23。 纳指呢一共跌了 415.55 点，跌幅 2.55%， 收报 15,870.9。 S&P 500指数大跌了 124.5， 跌幅 2.36%， 报 5,158.2。 费半呢今天也跌了 78.93 点，跌幅 2.1%， 收报 3,753.34。 费半都已经来到3000多点了哈，咱们最这个兴旺的时候它曾经是都6000多点是吧，现在呢已经跌了快一半了。今天呢你看所有的指数基本都是在 2% 的这种跌幅以上哈，跌幅真的是非常的巨大。所以今天呢大家总结这叫卖美国啊，他们大家叫做卖美国的趋势呢在继续。今天所有的科技巨头全部都是下跌的哈，特斯拉又跌的尤其惨， NVIDIA 啊苹果呀都是领跌的。今天的 ICE 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1%， 创下了三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今天呢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来到了 4.404% 哈，这也是近期的一个高点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最低的时候来到了 4% 以下，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锁住房地产利率的话呢恭喜你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又回调，因为市场非常的不稳定。黄金呢也是今天一度呢冲破了3400美元的关卡，创下了新的记录啊。比特币呢继续上涨，今天这个黄金呢在上周我们已经就在讲了哈， 是现在是最拥挤的这样一个赛道了。像他的这个连续的合约哈，买这个就是指定日期啊，以特定的价格购买股份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看涨期权的这部分交易呢，都来到了创下了历史新高，交易量是激增啊，是这样一个，几乎是交易员们都蜂拥的涌入，压住呢黄金的上涨。今天这种狂热的交易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股票市场震荡的太厉害了，大家非常的恐慌，钱没有地方可去啊，那没有办法躲避这种市场的动荡。美股在下跌啊，美债在下跌，美元也在下跌，那怎么办？黄金、比特币啊，黄金呢一再创下了这种新高，所以今天的黄金也是，包括黄金的一些ETF 指数哈，全部都是上涨的。今天的特斯拉呢？这几个七巨头呢，股票呢全部是下跌的，像 NVIDIA 和特斯拉是跌幅最大的。今天的特斯拉跌了 5.8% 哈，那特斯拉呢明天在盘后将会报它的财报，那现在呢今天所有的这个交易员们都预计呢它可能会波动的非常的厉害，等于说压住它可能还会再跌哈，今天这个情绪已经反映出来了，那么到底怎么样还要再去看。NVIDIA 呢今天也大跌哈，今天它跌了 4.51%， 哟， NVIDIA 已经来到了100块钱下方了，96.91块哦，盘后还在继续下跌，天哪， NVIDIA 居然回到96.91块啊，回到100块钱的下方了啊。然后我这个可以说今年呢七巨头公司呢是开年以来到现在是比较艰难的一年了。从大家一开始的这个高涨的情绪，现在都转向避险的行情，重创了这种成长型的股票。而呢，特斯拉呢，则是在这七巨头当中呢，表现也是最为惨烈，也是最为严峻的。它基本上啊，它选举之后带来的涨幅全部都已经是输光了。今年开年到现在哈，它从年初的最高点来到了404.6块，现在呢跌幅呢又前一段时间已经涨回去了，对吧？现在又跌回去了，跌幅现在是44%啊。今天呢是来到了227.5块，一天呢跌了13.87块啊，一天跌的幅度是5.7575%。虽然这个样子，但是呢科技板块仍然是有一些亮点的。今天的串流媒体的 Netflix 呢，在公布财报之后呢是超出了预期哦，在如此大跌的情况之下呢，它仍然逆势上涨了 1.5%。 还有呢就是金融服务领域当中， Capital One 哈，就是资本一号，它呢是350亿美元收购了 Discover，在星期五获得了银行监管机构的批准，于是呢股价呢上涨了 1.5%， 而 Discover 被收购的这家公司呢股价呢创下上涨的幅度呢是 3.6%， 所以呢这个永远哈都是有亮点的，在这个交易的市场当中。刚才我们都讲到了这几个表现的输家和赢家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这个贸易战消息呢进一步去扩展着，但是很多的消息呢我们也看到哈，对美国的有利的消息呢还是蛮多的。首先今天我们看一下呢这种我们看到关税的最新的一些情况，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一个呢，川普今天在白宫会见了美国的零售业的企业的高管，都包括哪些呢？有 Louis 哈，这个还有 Home Depot、Target、Walmart， 他们的高管哈，全部都是跟川普去见面，和川普的这些团队，像财长 Bessent， 还有呢等等哈。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个交流呢，其实这些零售商们都要急于知道哈，他们将来这个总统的关税政策到底会怎么样，因为呢涉及到他们马上现在已经四月末了，要对呢最强的购物季呢他们要必须下单的，如果呢他这个正确的如此不确定性，他是没有办法呢去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就没有时间了，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哈。而川普的打仗呢不会像别人，他不会什么安抚市场，他不是，他要跟对手进行谈判，他不能把他底牌露出去，所以这种不确定性的对对手、对自己、对内对外都变成了这样一个压力。 但是呢，我想他们去谈了之后啊，我相信川普这边也会给他们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这些大的公司呢，反倒不是很担心的，像 Walmart 呀，像 Target， 他们早都已经开始对海外布局的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建材类的这部分影响多大哈，咱们现在也没有看到更多的一些分析。但大家呢推测哈，建材这部分恐怕也是涨得会非常的厉害。那大美国的木头是从加拿大进口，那很多的这个大理石啊，都是从巴西，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哈进行加工进口的。很多的橱柜啊等等，所以呢，这一部分呢，你即使在美国能够生产，它的成本也是高的。那这一段时间的建筑成本肯定会对整个的建房的成本，包括呢这建筑行业都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你看，今天这两家大型的建材商店哈，还有呢就是零售的这些呢，都跑去见这个川普去了。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印度哈，那这是副总统，万斯。副总统万斯也挺有意思，今天他也引起了一个网络上的巨大的一个八卦。在昨天，万斯和去到梵蒂冈去见了这个方济各啊教宗，结果呢几个小时之后方济各就离世了。然后呢网上呢就兴起了一片的这个质疑声哈，说的天哪，他说你万斯你下一个你要见谁呀，他们网友就给他排出来很多，说你下次是不是要见见什么奥巴马呀，见见这个呀，见见那个呀。然后还有的议员开玩笑，他说我一看到我看到这个万斯要跟他见面，我开始心里都开始发颤哈。然后呢人家最先见的呢是印度的首相，印度的总理哈。然后他们呢这在万斯去了之后呢，人家印度马上表态，在这一次的关税大战当中呢，印度坚决地站在了美国一边啊。这是万斯出访之后送走了教宗，然后呢迎回了印度啊，这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消息。他呢说呀，已经就和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达成广泛的共识。他们在发表这个声明之前呢，是这个莫迪啊刚刚跟万斯呢举行了会晤。现在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将寻求扩大市场的准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并且达成一套强有力的额外的承诺。现在呢川普定于呢是最早的时候，在2月13号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哈就同意启动贸易协议谈判了。这几周呢，现在川普政府还联系了国会山的贸易领袖，通知他们即将进行的这个谈判。这也呢是全面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个法律的要求。一些消息人士是说，这样的沟通属于呢高阶层，政府呢几乎没有提供有关寻求贸易协议的进一步的这种细节。大家呢现在是通过这些渠道啊，说美印的谈判预计要比川普政府与数十个国家在七月份哈，就是那90天暂停结束之前，他们所达成的关税协议呢会更广泛。也就是说，美国和印度之间呢早已经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谈判了。但是呢，政府呢是否会推动哈，就是需要国会来批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呢仅达成有限的这样的协议，目前呢还是不明朗。有消息程度呢，消息来源说啊，政府在与国会议员的接触当中也没有向有关的人士呢明确这一点。如果要是需要这种国会通过的话，来吧，同意了不同意了还有需要一段的时间哈。那如果他只是以总统令的这种方式的，那立即可以生效。他已经宣布国家经济进入紧急状态了，所以这部分呢仍然是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将来呢，如果变了的话哈，大家是非常非常担心的。那么随着关税的这些动态呢，今天还有一系列的消息哈，你比如在 DHL，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广泛的国际贸易货运公司，他们呢现在已经宣布了，今天因为北京哈已经警告，今天北京商务部发表了一个警告，是警告各个国家不要与美国达成孤立中国的贸易协议哈，这个一会儿我再为大家介绍。但是呢 DHL 呢已经宣布呢暂停高价值货物的运输，因为呢它是今天宣布的哈，暂停向美国运送价值超过$800的消费品的货物。这是呢因为美国的海关将简化进口程序的门槛啊，从$2500降到了$800，所以呢一下子就都需要清关啊，那这个就需求激增，那么 DHL 的系统都不堪重负了。现在呢 企业对企业哈，就是 B2B 的货物不受这个影响，但是很可能也会出现延误，低于$800的也可以快速的清关。但是呢，白宫哈，川普他们已经宣布了，从5月2日起取消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低价值货物哈，低于$800的免税的待遇。那么这个呢，不仅是要影响 Shein 和 Temu 等等这样的一些电商的平台，那其实呢，对所有的哈，就是 DHL 这种货运公司也增加了巨大的清关的业务量。本来呢，它是要赚钱的，但是钱赚不到哈，人手系统承受不了了。这是一个今天蛮有意思的消息。还有呢，在这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自己买些干货呀，中国的调料啊等等的，可能该下手就下手吧哈，一定会涨的，现在已经开始在涨了。能储备储备一些吧，反正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因为你也不可能存储一辈子，那个东西也有过期的这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南韩的初步贸易数据呢也显示哈，就是因为这个关税的政策，南韩对美国的出口本月呢也大幅的下降。目前呢，韩国也正在和华盛顿正在展开的这种贸易谈判。然后现在呢，香港方面香港邮政也暂停了对美国的海运的服务，并且呢是从4月27日起停止接受前往美国的包裹，指责美国无理霸凌和滥施关税哈，这个香港方面这也是习近平打出的一张牌咯。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贸易的这部分的一个进展哈。然后亚马逊这边今天呢，给他的供应商提供呢，是要求他们的商品的供应商来承担价格上涨的成本。他们和部分供应商签订了成本支持协议，来确保这些供应商在亚马逊上面买的这些供应商给客户的产品能够保持稳定的利润率哈。这也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亚马逊，我上周也为大家去说了一下，现在呢试图想要提高商品的这些供应商发现，他们需要呢向亚马逊支付额外的费用来弥补价格上涨的这种差额。最近几周呢，亚马逊频繁的要求供应商来支付这些费用，为什么呢？就是亚马逊要在他的电商平台当中保持竞争性的低价，还有呢维持亚马逊自己的目标的利润，所以呢关税带来的这种大部分的财务负担呢是转嫁给了一些供应商哈。除了中国之外，其实呢 10% 就是 10% 的这个呢，你在关税在进的这个货当中没有多少成本哈，就是你要是从台湾呢进口这货物，因为你有的时候进一大货柜，你账这个 10% 一平均到每一件的商品当中，价格波动不会那么厉害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按照中国之间的这样一个145%，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再加上那个靠港费呀等等哈，那这部分呢是影响非常巨大的。以前呢高姐也都一直在为大家分析，那就是怎么讲，就是其实你看着川普的这个一切的行动，经济啊贸易啊关税，它都是针对中共来的啊，一点都不奇怪啊，出现这个情况是不奇怪的。今天呢，刚才我提到呢，中国方面哈宣布了这样一个对抗的措施，这个呢其实也是今天的市场上的一个压力哈，因为它还是硬刚啊，还是在硬刚，它厉害吗？它牛吗？这个消息呢，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商务部，中国的商务部呢，是对他习近平刚刚从越南等几个国家呢去游说之后，然后回到了中国。然后今天呢，其实在越南和印度都有了一些动作，比如在这个印度方面，他们已经宣布了对中国进口的钢铁呢提高12%的这个关税，立即执行哈，来防止呢现在中国钢铁产品呢向印度方面的激增。我在几个月前就给大家分析过，就是中国呢对东南亚国家的这种贸易倾销，让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在严阵以待，对欧洲对美国都是这样。今天呢，世界的领袖美国已经站出来对中共说 no 的时候呢，各个国家其实都深受中共之苦。 一会儿呢我再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那中国商务部是怎么着说的呢？今天他们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达成协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坚决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商务部说，中国愿意与各方加强团结与协调，共同应对挑战，反对单边霸凌行为。然后商务部呢在发布的时候呢，现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啊正在跟美国进行谈判，来减免美国的这种对他们国家的关税，然后这些国家全都被豁免暂停了90天，然后中国呢则是来做反美的老大哈，报复美国的关税呢作为了一个回应。而呢华尔街日报的独家的报道呢就说，其实呢特朗普政府就是要想用这种方式让其他的国家哈和美国进行谈判，把中共呢定到靶尖上来孤立呢中共国。然后呢在今天的声明当中啊，中国的商务部说，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如果国际贸易退回到强者掠夺弱者的森林法则，所有国家最终都将成为受害者。这就是中国商务部的这样一个说法。然后今天呢其实川普呢也在初次搜索上面贴了一个帖子，说自从我们宣布了关税哈美国的解放日以来，许多世界领导人和企业高管都前来向我请求减免关税，看到世界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感觉很好，因为我们确实是认真的。他们啊，这些国家必须纠正数十年来的不公待遇，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然后呢，之后他又发了一个非关税欺骗啊，就是关税呢，就是你有数字的啊，我对美国哪一类产品税收是20%啊、40%啊、50%啊，它是明确的。但是呢，非关税的它叫做贸易壁垒，它贴出来了一个帖子哈，一共列了8项清单，包括什么呢？什么货币操纵啊、出口补贴呀、知识产权盗窃呀等等哈。他说这些呢，全部哈，就什么对农业性的保护性的收费和技术列出技术的标准，这些都是针对日本的国家等等哈。那他呢就讲到了这些哪些都是对美国的最不公平的待遇。川普呢并不是要发出什么单边的霸凌，恰恰相反。美国是在二战之后呢，用牺牲自己让输出利益呢，让其他的国家从废墟上成立和站立起来。但是呢几十年之后，美国的总统们没有保护好美国的产业工人，没有保护美国的产业。过去这些年呢，有没有赚钱的？有，大型的公司和金融的圈子哈是赚钱的，但是呢却让掏空了美国的生产线，掏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才是最可怕的。美国真扛折腾哈，这么折腾这么多年还能挺到现在，真的是了不起。这美国你说他过去打下的基础有多厚哈。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中国他的发出的强硬的说法，市场也跟着动一动，其实挺没有意思的。因为呢中国的这个呢是非常非常不讲理的，你不也是在签订各种什么金砖国家各种单方面的协议吗？那美国怎么就不能做呢？美国该死啊，对不对？所以中共呢自己竟做这些没有逻辑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又去报复。你刚刚从越南那边回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今天在整个媒体当中都在报道一件事情，新加坡李显龙，这是前新加坡的总理，他的夫人何晶，就是前第一夫人，他转发了4天前在他们自己的一个评论网站上评价习近平出访东亚十国哈，就是东协他们那3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柬埔寨和越南。那篇文章的非常的犀利，他直接指称在过去习近平掌权的12年呢，他对所有的东协国家呢所作所为就像一个黑帮老大。这件事情呢由新加坡的前第一夫人所贴出来，这个简直是今天是非常非常的轰动，在网上各个媒体都在转发这件消息，都在分析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从他们今天有几个消息哈都能看出来，其实中共手里真的没有牌。所以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做一下这部分的详细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4月21号。刚才呢我说到了中国的商务部呢又是强烈的哈，你们谁敢跟美国达成不利于中国利益的，那我们就进行同等报复。你怎么报复呀？你刚跑到越南跟越南签了45项协议哈，越南呢今天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中国大陆的一些外贸出口商，他们呢是乘货柜把一些产品的零部件是运到越南，在越南组装之后呢就变成了越南产的，然后呢向中国出口。然后呢这个外贸商就在讲到，他整货柜啊多个货柜的零件呢全部被越南呢给退回来了。就是呢他们在严格的管控从中国进口零件的这样一个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了。然后呢这个把中国大陆的零件出口商气的哈，他们说简直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这就是我们看到越南方面已经严格的执行了美国所提出的要求。这个呢就对中国的出口商肯定是一个打击了。那你就从这里边你看到了，你别看越南表面上跟习近平去做出了一些45项协议哈，其实习近平没有得到一些更实质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从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哈，他在脸书上转发了呢新加坡的叫做国评这个新国的评论的这个平台上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在18号发表的，已经是4天之前了，叫 Critical Spectator， 是这么一个平台。他呢是用什么呢，说如果呀习近平在过去12年没有黑帮老大的作为，中国今天就会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用这个为题目发表了一个评论。那么何晶就把它直接转发了。这篇呢是由这个平台的波兰裔的创办人哈，叫做Michael Patrius，他撰写的这篇文章，他开头呢就直指习近平，他说日前呢在东南亚持续展开的魅力攻势显得滑稽可笑，暴露出中国如今的处境有多糟。他说呢皇帝本人啊，就是指习近平咯，皇帝本人反要恳求10多年来一直被他掠夺的邻国与他合作。文章呢就感叹，他说想象一下，居然是习近平来谈抵制对抗和保护主义，正是这个人把南海的9段线强加于中东协的国家，违反国际法，宣称啊南海大部分区域属于中国，且呢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建造了军事设施，并且派海警船骚扰他国的船只。现在呢他居然敢站出来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抵制对抗。这文章就笑话说哈，说什么至于说什么保护主义，中国这座自由贸易的闪亮灯塔经常是禁止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经营，违反了加入世贸组织前做出的所有的承诺，而现在的习近平却表示保护主义不好。文章呢又在说，习近平啊执政这12年来一直表现得像个黑帮老大，就像中国版的克里昂，这是教父当中那个黑帮老大哈。这个黑帮老大呢总是向所有人提出无法拒绝的提议，如今却希望受害者把他当成朋友和伙伴。他说呀，光是在东协，中国呢常遭质疑的一带一路的投资啊，债务的陷阱啊，或试图低价倾销他国以转移中国的过剩的产能，就使得廉价商品淹没了这些国家，导致其国内产业濒临崩溃。如今习近平开始呼吁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但是中国虐待欧洲的程度不亚于美国，而且在乌俄战争当中中国又支持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一场针对西方的战争。文章呢还提到了哈，你一看呢这个人还真不是什么川普的支持者。他说呀，仅仅因为全球厌恶美国总统川普，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尽管川普可能在全球受到谴责，但他已经表示有意与所有的国家达成协议，一旦协议生效，美国仍然会被广泛信任能够履行协议的国家。但是中国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以不公平对待合作伙伴而闻名。 文章呢就在说，说中国十多年来对他国的虐待不能被忽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就因为你中国如今也和你曾经害过的那些受害者面临相同的问题，大家就都同情你。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哈，证明了他自己呢真诚的支持国际多边主义。如果中国曾经真的支持，那么如今呢已经得到了回报了。而中国的国际关系又充满着愤世嫉俗和反射动作般的短线主义。文章的最后说，就因为这些原因，习近平无法指望全球会跟着他与川普来对抗。在国际的领域当中，这些众人的眼光来看，即使呢川普胜出也不会太在意。所以你看哈，越南的这个动作，印度的这个动作，加上呢这个新加坡的前第一夫人这个何晶，她呢还是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的上一阵的 CEO， 那这个都属于国家主权基金，都是由国家政权任命的。那么他们呢在中国大陆呢投资是亏得要命哈，他们对他国家主权基金限制得很厉害，他们想把钱拿出来还不让他走。过去这四年呢，这个淡马锡新加坡的国际主权资金在美国已经扩大了4倍到5倍的投资美国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过去这几年他们一定是赚得钵满瓢满的哈。那所以这个王晶呢，他不管怎么样，他在这个时间点转发了这样的一个文章，今天简直就是非常之罕见。你可以说他是忍无可忍，你可以说呢他们有了底气，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代表着东协方面在发生。那也有的呢，我们在看哈，就习近平的智囊团，他的外交部，他不知道整个东协人的心理状态吗？他们怎么给习近平做的这样一个报告呢？非常非常的邪门，是吧？那你就从这里边有的呢，早就有网上就有传说习近平现在权力啊已经被架空了哈，已经失去权力了，很有可能今年就会出现很多重大的一些变局。还有呢就是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特别有意思。我在上周为大家曾经说过哈，那就是打的这些抗议的牌。今天他商务部所发的这个牌，我刚才不就讲了吗？他就说的不成，说的非常的不合情理，疯了。美国怎么就不能跟别的国家签单边协议啊？你中共你不也在跟别的人签订各种协议吗？你不也在出访要签订协议吗？你在这说你要跟美国签订协议，伤害我们的利益了，我就怎么怎么着？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对不对？太可笑了。而且你过去这么多年，这个文章当中写的多清楚，你对欧洲、对美国、你对所有的国家，你全是倾销啊。那哪别的国家更没有力量去抵抗你中共国，所以别的国家更苦。现在美国终于开始领着对抗了，人家都跟着选边站，这是一定的。那么你现在中共的习近平的这个智囊团，你怎么给习近平出的主意？你看一看他出访哈，回过去签了45项协议，整了半天没什么东西，跑到那儿干嘛去了？找合作去了。然后让文章这么笑话他，简直是太可笑了。而且是皇帝亲自出马找合作，现在一巴掌就让李显龙的太太哈，这个第一夫人一个大嘴巴就给他扇回去了，而且直接转发了这篇文章，多犀利！把这个事情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就说呢，你这个对这几个东南亚的国家的出访就是一个笑话，非常的荒唐可笑，直接骂习近平，这是中共智囊团习近平的外交部门的绝对的外交的失败，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上周我给大家分析过，他制裁波音啊，不要了。居然在昨天把已经涂好的厦门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啊，直接给返回到美国飞回来了，不接收。然后我上次给大家讲了嘛，你数字就能看出来，你动不了波音的一根汗毛哎。而且呢，波音现在呢，他要做到他的就是这个贸易平衡。什么叫贸易平衡？你现在下单2035年，他才能够平衡。你10年以后才能平衡，拿不着飞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特别有意思，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都开始说我们要，就中国不要不提的这个飞机我们全都要啊，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又打了习近平一张脸。所以大家想一想，他现在做出这些举动，除了给中国那些草民们哈，那些人矿们，那些韭菜们看煽动那些小粉红，他整个是乱了方寸的，他就在糊弄习近平吗？这不就是
说习近平蠢不蠢，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现在他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错乱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今天我就觉得哇，太有意思了，所有的这些做这些这个征兆的这个表现，然后呢华尔街这边还天天唱衰美国，天天唱衰美国，哎呦天哪，太有意思了。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其实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啊，就是多少1200个获得了经济学家哈，什么诺贝尔学的这种什么顶级的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叫做反关税宣言。他们在学术上呢，在过去这几十年都是蛮具有影响力的。他们说呢，有必要就美国繁荣的基础做出纠正性的说明，也就是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与所有国家和平、贸易和真诚友谊的原则之上。他们批评川普政府采取的关税政策是对普通美国人面临经济状况的错误理解，并警告这可能引发自我造成的经济衰退，呼吁终止川普前后矛盾且有害的贸易关税政策。这是今天我在之前也为大家讲过嘛，什么20多个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支持拜登支持拜登经济学，结果呢说拜登的经济学不会引起通胀，结果美国是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所以呢你不要迷信哈，如果今天我们自己没有个独立的思维和判断的话，你家1200多个经济学家，天哪，咱算个啥呀，咱们也没有得诺贝尔奖对吧。我高姐也不是什么经济方面的专业，但是我有常识哈，我们在生活在赚钱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在缴税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基本的常识，我们能够齐家，你能够齐家你才能够安天下。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帖子下面很多人哈就在笑话这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是众多学科当中最被虚高的一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实体经济没感觉，没有几个人离开学术机构在社会上能做实业或经商来养活自己的，和艺术评论家一样，有本事的能对历史上已发生的事件进行总结和分析，但不能创作也不能创新，而大多数只是会背条例和看抛物线哈。然后那个还有的人呢就是直接开骂说哈，这一群只会纸上谈兵的蠢货，以为这届美国政府会在意他们打滚吗？这届美国政府已经退出了巴黎协议，退出了世界经济论坛，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下一个退出的就是最垃圾的联合国。中共国多年来通过行贿打造的网络全部都打水漂了，以后这个世界将是区域组织与单边合作，趴着吸美国血的全球主义好日子将一去不过不复返了哈。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个帖子这么说，说这些经济学家反关税，显然反的是川普的对等关税，不反对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关税，就是要继续喝美国的血，搞垮美国。川普不过是要对等关税，要公平贸易，要保护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说这些事后诸葛亮的经济学家观点仅供参考哈，因为他们的观点所谓的观点与中立无关哈，我就不再去说了哈，大家都在看。我以前说过这是一个政府信誉崩塌、权威信誉崩塌、科学家什么所有的这些信誉崩塌的时代，一定要有常识，媒体的信誉崩塌，什么过去的这全部扔到一边去，我们自己一定要独立思维，用常识来判断世界哈。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报道一下哈，他的观点我都跟大家讲了。也有你像台湾的很多朋友我也采访过呀，那专家就说嘛，我就不信啊，离开朋友你美国能够强盛。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我们一定要，就最近呢在华尔街上面一直在说美元怎么怎么着啊，美元低了的话谁不高兴，美元低了谁高兴，一直在说呢是怎么讲，可能会出现，一定会出现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动荡哈，幅度的问题。但是呢美国金融界的繁荣和美国，他就总说啊，美国的金融是赚了顺差，赚了全世界的钱啊，就是美国的金融和美国的大企业，我说了嘛，有两个最大的赢家在全球化当中，一个是美国的华尔街，一个是大的企业啊，就是跨国企业包括苹果在内的这些大企业，他们就像巨兽一样，他们真的是利用着整个地区全球的这种不平衡，他们用最廉价的中国的工人，最不保护环境的这样政策，他们大企业去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冲击了所有的在美国的这种制造业的企业。但是呢华尔街的这部分很多人用这个去讲话，我觉得有一点，为什么会到美国进行交易， 恰恰是因为美国有巨大的消费的能力，在美国发生的这种交易 deal 这种金钱金融贸易的这种交易是最多的，所以为利而来，而为利而来才来了这么多的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分析，他丢掉了那个最根本的东西，而只是去看啊怎么就说了一些你也听不懂那些大词儿哈。如果今天美国没有他这个巨大的消费能力的话，他们会来吗？他们会就把这个你这钱乖乖的送到你美国来吗？那是不可能的哈。所以我觉得就一些最根本的哈，把机会主义的运动和一些最根本的原因他们都给它混淆了，这才是最可悲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呢，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就是因为美国生产和消费最多，意味着最多的金融的交易，而且美国拥有最好的机构哈。然后呢，不管美元是不是疲软，只要这两个事实不变，美国的这种最好的机构、监管政策、透明的市场，包括的最大的这种交易的这个 deal， 这两个事实不变，美国仍然会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最基础的这个东西。可是你去看今天的华尔街炒的呀，美元又跌了，美元失去霸权了等等等等，放心吧，美元不会失去霸权的。川普这个团队恰恰是为了让美元肉眼可见的这个时代当中不失去这个霸权的地位，他们在拼命的再去重建美国，让美国重新伟大，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所以你不论今天的贸易战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不会变的哈。今天没有时间了，有时间我去给大家读一篇卢比奥现在的国务卿三年前他还是个议员呢，他写的一篇文章，那真的是把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的团队一个比一个门清哈，包括这个 Bessent， 他们在通过各种方式呢再去把这些事情呢能够尽量不伤害美国经济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呢去稳定的度过去。这也是今天的联储的主席，我就在讲他，今天很多的所谓的独立机构，很多人担心说啊，川普把鲍威尔给拿掉了，就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独立了啊，没有，全都是总统说了串了，说了算了。鲍威尔真的独立吗？他真的独立吗？如果独立的话，咱们去年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不应该降息的时候，他为什么降息？又是在大选前面。有立场，根本就不是中立的机构，庇护决定一切哈。今天其实还有，今天呀有很多的大的新闻，一个呢是教宗的去世哈，就方济各是最支持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宗教领袖，天主教任命哈，那个香港的那叫那个枢机主教叫陈什么来着，他几天几夜等在梵蒂冈后面，他不见他却把中共送过去的名单去认可，任命为红衣大主教。抛弃了那些抵抗着中共一直呢去不去加入中国的那些三字教会乱七八糟的那些教会，他抛弃了那些真正神的信仰者，他是宗教领袖，他没有立场吗？他连神的嘱托都给背弃了，他没有立场吗？今天的 Powell 你没有政治立场吗？扯淡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非常的荒唐，然后呢欺负大家不懂事儿啊，欺负大家不懂，用这个媒体包括利用这些专家忽忽悠悠的造成市场的恐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很火大哈。那今天呢我看到的蛮有意思的就是方济各啊，在复活节的今天给收走了，人家是神的复活，你呢却被神给收走了，这就是现实报哈，我们就看得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还有的经济论坛的那个什么施瓦格什么那个80多岁老头子，天天穿的打扮成像女生似的，恶心死了那些老变态，然后呢去统治这个论坛，你没有政治立场吗？都是那些全球化大统治主义者，然后呢他们在指挥着整个世界，全是这一套经济理论所培养出来的这些所谓的专家们。在川普呢真的要为美国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去想的时候，这帮人不干了，你们到底是怎么着，美国就永远被人掏空就对了吗？这今天真是看不下去哈。但是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记住哈，4月21号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的前第一夫人，然后呢方济各哈，然后呢你看印度的这个表态哈等等的，还有这个世界贸易论坛经济论坛的哈，他们已经是辞职了，说明什么？全球化已经彻底的瓦解了，如果连 东亚的各个小国都该站出来表态的话，他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决心已定，大船必须挑头，中共必须被围剿，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又进一步的历史的方向哈。好了，如果您不同意高级的观点没有关系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发短信上来，我都可以把你的观点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广告之后呢，我会联系一下 Max 哈，我们一起呢去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我们最后这一块呢，赶快看几个个股的情况哈。Max， 你好，好几天没见了，都好吗 ？Max， 能听到吗？
听到吗？
哎，现在可以听到了呀。Yeah. 好，那今天的几个科技股呢，跌得非常的厉害哈。包括呢特斯拉明天呢它将发表财报，那现在呢基本上都看到的说它会有巨大的波动哈、啊、那包括呢 NVIDIA 今天直接跌到100块钱以下了，我还记得您之前讲到很有可能回到100块钱以下，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从技术曲线上和您的自己的经验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首先看一下特斯拉。
哦，特斯拉 OK， 等一下啊，特斯拉现在是227块4毛2，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还是看跌的，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嗯，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五年内它其实是看涨了，因为它最高来到421块，在12月的时候，2004年12月的时候420多，然后就往回跌了。下一个支撑点应该在160左右。
之前的巴克莱已经把他的这个特斯拉的目标调下调到275了哈、啊。然后呢，像也有的这个分析师呢，就是说哈、啊，他马斯克必须要离开政府哈、啊，才能去挽救特斯拉现在这个情况。那到底怎么样呢？明天咱们看他的业绩哈、啊。好，那这是刚才看到的，我们再今天看一下这个NVIDIA 今天直接跌下了100块了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
NVIDIA 96.91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也是看跌的，半年内数据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我看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啊，长期是看涨，短期看跌，那大概来到150左右，147、150左右，在11月的时候，去年11月。那个最高峰，然后它就往回落，短期内还是看跌。
所以这一波怎么办？大家都害怕了，也不敢去跟着怕往下再跌哈。您怎么看大家的这种情绪？
当然，如果它长线是看涨的话，往回跌的时候它其实是买入好机会的，只是讲短期可能它会再跌得更厉害了，所以就可能可以再观望一下。如果是短期内的话。但如果你看长线的话，其实定时定额也不需要害怕。
嗯，好哈，这就是有着20多年的一线操作经验的 Max 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哈。那今天呢 ，Netflix 呢是表现相当的亮丽哈。那它呢直接是美股上涨了1.57%，现在已经来到了每股988.26块啊，成为今天罕见的这个赢家。他说呢，他们有信心哈，能够抵住关税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影响，这流媒体也没啥关税不关税的哈，他们这个东西确实是啊，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 Netflix 的走势。
Netflix 的话，我看它988.26块，短期内一周内数据看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的话，它没完全走出跌势。是讲我们看半年以上、一年以上，甚至是五年内，它都是看涨，所以长期还是看涨的。短期一周内也是看涨，只是它还不是那么稳定。
嗯哼，今天还有是 Netflix 的股价今天下滑了亚马逊啊，刚才说的是 Netflix， 我们先来看嘛，亚马逊今天下滑了3.11啊。那其中呢有一个消息呢，外界呢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呢他们停止了和其他公司一起共用资料中心的租赁的协议，这个呢是继微软之后又一个科技巨头对资本支出持谨慎的态度，所以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消息啊。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的走势，亚马逊。
亚马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的数据看是看跌的，一年内都不是很明朗。但是我们看5年内，就是2、3年以上的话，它还是看涨的。它来到差不多234块左右，在那1月的时候，237块左右，然后就往回落，差不多接近240。所以长期它还是看涨了，但是短期内1年内，它的数据都看跌了。
好，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再快看一下这个 Hertz，这个出租车公司哈，哎呀，这两天它成迷因股了，上周都没有时间说 Bill Ackman 哈，他持有他的股份，然后呢，就是在上周大涨，今天上午暴跌哈，又暴跌15%，几乎又跌回去了。所以呢，这就是这市场的一个迷因股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ertz，
Hertz 的话，让我看看
HTZ，HTZ。
，HTZ，我看 Hertz Global Holding 7.83块呢，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一年、半年、一年以上5年内，就是更长线了，长期它还是看跌的。但它短期是看涨了，1个月内数据。
今天呢，其实还有比特币啊，包括 MicroStrategy 呢，他们全都呢去囤货啊，囤比特币的。今天全都是敏感股票，全部都是大涨的啊。那今天我们就不再去讲了，明天呢，咱们看看特斯拉的业报，再关注呢当天的财经热点。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时间咱们再见。